大家好，我是发仔，
我是 Uncle Wave。
发仔 ，Uncle 老实跟你说，当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会常常悟出很多人生的哲理。
你要确定耶，每次听你大部分讲都是屁话，很少听得到哲理。
就像我上周回台中的时候，在台湾大道等红绿灯的同时，突然间悟到，其实你在等红灯的同时，不就在等绿灯吗？看似不一样的事情，其实有一样的结果。就像 Uncle 小时候爸妈吵架时，爸爸常常会对妈妈说，你不娶越南人，我就娶越南人。妈妈也常赌气回嘴，老公不管，男模会管。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Uncle 差点变新著名的血统吗？一个生气就想娶越南新娘，另一个生气就想跑男模会馆，也难为你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了。不过话说回来， Uncle 刚刚提到一个重点，人生就是这样，往往不一样的事情却可以导致一样的结果。就像三月份下来我们经历的事情一样，从政府调升电费到央行调整利息，两个看似不一样的过程却导致了同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荷包都一直不断的在缩水。像台湾央行在上周就召开理监事会议，会后宣布升息半码，是去年2023年第二季以来的首次升息。当时的金融业全压不升息，因此央行这个决定跌破外界所有人的眼镜。升息半码后，央行的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以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为年息 2%、2.735% 以及 4.25%。 央行这次采取升息措施应对通膨，预料房贷族的房贷利率也会跟着跟进调整。这次台湾央行的升息结果有别于美国暂停升息，央行总裁杨金龙也在会后记者会时表示，考量到四月份电价寒涨推升通膨压力，宣布升息半码，利率终止三连动。分析师也表示，房贷的地板利率来到了 2.185%，这将会让房贷族的压力进一步的提高。对此，就有人在网络论坛上发文表示，自己工作数年也买了好几间房，最深刻的感受是，不论是否升息，受伤最重的大概只有拥有一间房的人或是没有房子的人。这篇文章一出来，也得到广大乡民的回应。文章中表明，升息意味着通膨已经有一定水准，而这种情况会导致两类人受到通膨所害。伴随着租金与生活品质将提升，加上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对工作来讲不一定利多，而本身就拥有一间房的人则需要负担升息的额外房贷成本，但至少可免去被涨租金的风险，相对来讲已经安全不少。至于为什么多房子的人不受影响呢？文章则解释，因为可以透过调升租金来偿还利息，甚至有些大户都已经没有贷款，因此整体来看，一房或没有房子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受害者或是牺牲品。而如果今天工作是在台北市、新竹县市、台中市、台南市等都市中心，碰到涨房租的情况，为了工作你也只能吞下去。因此每一次利率市场的变动，台湾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开，这些包租公可不是叫假的。简单一点讲，因升息受害的是房贷族，而因为升息被调整房租受害的则是无房族，所以不同的过程导致一样的结果，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意思。而除了升息以外，台湾电价也在四月份预期调涨，而这次的电价调涨， Uncle 也早在前年的第129集就已经预测过了，其最大的原因不外乎于台湾的电真的太便宜了。以住宅用电来讲，台湾的电价是全球第三便宜的国家，欧洲及日本的住宅用电价格都是台湾的两倍以上，而工业用电台湾也排行全球第四便宜。也因此，在全球各国纷纷调涨电价的趋势下，本次的调涨仍然低于多数国家，这也为未来的电价调涨埋下了伏笔。而根据最新的电价调涨方案，以集居式的方式为调涨目标，住宅每月用电在700度以下的调涨 5%， 700到1000度的调涨 7%， 超过1000度的调涨 10%。 根据台电资料显示，住宅700度底以下的占台湾约1250万户，占比 93%，调涨 5% 后，每户一天电费大概只增加 0.7 块钱。至于产业用电，特大户则另设4个集聚，最低集聚是年用量达5亿度到50亿度，且连续两年用电成长调涨 15%， 譬如高铁、台铁、半导体、记忆体等公司十余家用户入列。而年用电量150亿度以上的为最高集聚，调幅 25%， 全台只有一家半导体大厂适用，就是台积电。因此依照上述调涨方案，民生用电平均调幅大概是 6.8%， 产业用电则平均调幅 13.5%， 其中住宅从每度 2.65 元升到 2.8 元，工业则从每度 3.38 元升到 3.85 元，仍然低于韩国的工业电价 4.53 元。此外，台电原本估计今年亏损为2124亿元，但根据最新燃料价格走势，台电可以少亏280亿元， 加上电价调整 11% 后，电费收入为580亿元，最后台电预计今年亏损150亿元。虽然无法达成原先当年零亏损的目标，但官员也不讳言，未来还是有继续调涨电价的可能性。尤其近年来因国际燃料价格暴涨，各国电价纷纷大幅上涨。从2020年到2023年间，韩国的工业以及民生用电分别涨幅高达90%以及50%，而德国则是30%以上，英国则为1倍以上。因此相比之下，台湾的电价调幅相对于国际和缓。就像前面提到的，不管是调升电价还是调涨利率，这两个不一样的过程最终导向一样的结果，那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口袋越来越薄。
没错，就像 Uncle 领悟到的哲理，等红灯等于等绿灯，就如同买股票等于抗通膨的意思。所以今天 Uncle 要跟大家分享的标的正是联雅光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股代号3081，成立于1997年6月2号，总部位于南部科学园区，为一家光通讯主动元件之磊晶片制造厂，专注于以磷化铟及砷化镓系列原料为主之光雷射与光探测器磊晶片的研发设计跟制造生产。营业项目与产品结构分别是磊晶片占 99%， 其他占 1%。 Uncle 看好联雅的因素有三。第一个，财务面，联雅2023年第四季营业额为 2.97 亿元，季增 66%， 营收较预期高的原因是因为 Data Center 产品如期出货，中国 Telecom 需求也较第三季回升。展望第一季营运，市场法人指出，美国地区 data center 客户需求非常强劲，主要是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公司建置 AI 相关资本支出的需求，预期今年第一季出货金额较第四季持续成长，细光第一季出货金额将比去年第四季成长 15% 以上。中国 Telecom 相关需求在去年第三季几乎完全停滞，第四季小幅回升，预期未来几季会逐步回升。不过第一季是中国 Telecom 传统淡季，加上春节假期工作天数减少影响，整体而言预期公司第一季营收与第四季相同水准。Uncle 第二个看好的因素是基本面，大型资料中心市场规模近年来强劲增长，研调机构 Research and Markets 指出，去年此一市场规模金额为 272.8 亿美元，受惠于资料生成与储存需求的大幅激增，加上企业积极展开数位转型，预估今年将进一步成长至 289.8 亿美元，年增 6.2%。 Research and Markets 进一步表示，大型资料中心市场规模未来将持续成长，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 377.4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8%。 主要原因除了业者强化云端部署，资安需求也有所增加，此外人工智慧技术跟物联网应用扩充也将成为助力。值得关注的是，物联网是由网路通讯用于资料交换的硬体所构成，此类技术是推动大型资料中心市场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之下，随着资料中心规模扩大，整体市场的物联网装置总数至2030年也将出现爆炸式成长，将带动 IT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电力解决方案、冷却解决方案、安全解决方案与管理软体的发展。再者， AI 带动光模组升级趋势成为产业界热议话题，市场研究机构又预估2022到2033年资料中心光学元件成长快速，2022年到2028年年复合成长率高达 24%， 2028到2033年年复合成长率达 80%。市场法人预期资料中心光学元件营收将由2022年3800万美元成长至2023年26亿美元，主要受益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 Machine Learning 设备中资料量快速成长，资料中心快速运输需求将带动 400G 光模组出货量增加。据 Light County 统计，2021年 200G、400G、800G 高速以太网络光模组出货量约222万个，2022年达600万个，年增 170%， 2023年则达956万个，年增约 60%。 而 AI 则带动 800G 光模组需求量， 400G 转换到 800G 将带动新一波光通讯厂的商机。 产业界人士分析，生成式 AI 需求提升，大量训练资料导致运输速度需求提高，超大规模资料中心在电子及光子元件上越来越需要采用整合型解决方案，也带动联亚的细光 800G 产品放量，联亚的美国网络设备客户 800G Transceiver 产品进入量产。联亚公司经营层估计2024年第一季 800G 产品出货量可望季增 15%， 下一代的 1.6T 也在第四季开始量产，2024年资料中心业务将成为该公司主要成长。业界人士也分析， AI 带动细光 800G 时代来临，可插拔式光收发模组因发展成熟，成本低，通用性高，已成为市场主流，而共同封装元件技术则将取代光收发模组，让光引擎更加的靠近 CPU 跟 GPU， 缩短电的运输途径，减少传输耗损的讯号的延迟。业者预期 CPU 技术预计在 1.6T 3.2T 时代将被企业大规模采用，并在2026年商转。目前的 CPU 市场多由交换器晶片设计厂商主导，以博通为技术领先，其缺点是零件更换难度高，且光通讯参数尚无统一规格，仍有待克服。唯在资料中心大量传输速度升级以及美国网络基础设备法案推动的环境下，仍将带动光通讯产业的新商机。第三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技术面，假如未来联亚的股价有回落至124元以下，将会是非常好的甜蜜买点，那么未来可能反弹的目标价将会落在168元，预期报酬将近有 36%。 Uncle 在此做个总结，虽然利率涨电价涨，但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口袋也一定要跟着一起涨，所以不同的过程要一样结果，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常常收听理财干话王。谢谢大家，我是 Uncle Wave，
我是发仔，我们下次见。